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些要理及其答案。那我们上一期分享的是我们的中保救赎者为什么他必须是真人且是无罪的人，这个答案就是他必须得是真人，因为按着上帝公义的要求，人性犯罪必须由人来偿还罪债，他必须是无罪的人，因为罪人不能为他人偿还罪债。那我们今天呢，就着这个问题呢，还会来分享这个问题的另一面，那我们的中保救赎者为什么他必须同时是真上帝呢？
是啊，为什么他必须同时是真上帝呢？这个答案就是他必须是真上帝，如此才能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在他的人性中担当起上帝的愤怒，并使我们重获他为我们赢得的公义和生命。
是，在我们具体的跟大家谈一谈对这个问题及其答案的理解之前呢，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中的经文。这句经文记录在以赛亚书的9章第6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相信这节经文呢，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讨论耶稣的人性和神性的时候呢，常常会被诵读，因为这节经文是以赛亚书预言了将来弥赛亚的降临，也宣告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和他作为君王的身份。透过这节经文，我们能够看到救主的身份不仅是人子，更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是啊，每一年圣诞节，甚至有些诗歌都是从这个经文而来的。我们每每赞扬颂赞这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颂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啊。他的永恒性是我们明明可以知道的，不能否认他是全能的真神呀。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救主耶稣，他必须是真上帝。耶稣如果不是上帝，他就没有能力胜过罪、死亡和上帝的愤怒。其实在我们细读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到十字架上，又看到他受死之后3天复活，是永能的神性，我们真的是无法否认的。他必须拥有无限的神性、无限的能力，他才能够胜过我们人类这又深又大的罪，也只有他才能够胜过死亡对我们的捆绑，除掉我们人神之间的这种愤怒，使得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神爱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明证，神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是啊，说到神和人之间，因为神是烈火，是忌邪的，他为什么会这么恼怒人？就是因为人在全地都满了罪孽呀。诗篇中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谁能在他恼恨的时候站得住呢？发烈怒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呢？其实，我们如果回到旧约，有很多很多这些时候，从先知的口中，从那些记录下来，当时的人犯了罪，神有多么恼恨他们所犯罪，惩罚当时的人，我们都能知道，其实这一位神。他真是烈火，他对于罪的恨恶到了一个地步，真是愿意将这充满罪恶的世界都投在火里面。可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呀，他愿意救我们啊。如果不是耶稣来了，他要不是100%的神，谁能将神的烈火清掉？谁能将他？愤怒、恼恨，对人想要责罚的这个大怒熄灭掉呢？
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承受神的愤怒、神的烈怒，只有神，他才能够在他的人性中承受这愤怒而不被毁灭。所以圣经也说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说，只有神他自己才能够担当得起。他的愤怒把我们从一个永死的、永怒的审判中拯救出来。想想，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神莫大的恩典。
对呀，而且他必须是真上帝，他才能借着上帝的神性救我们呀，才能有如此神性的大能啊！按着圣上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用这样的神的大能显明出来，他就是神的儿子，才能救我们呀。
对，所以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神，他的义才是完美的，他的义才能够借着十字架归给我们，为我们赢得公义和生命。哥林多后书也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是啊，而且我们这个生命，它不是我们字面理解的人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在永恒里，在神里面的那个生命，是永在的父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每一个属他的人的永恒的生命啊，这个是我们大大的盼望。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理解这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概念。我们看耶稣，我们才知道，他里面的100%的神性，100%的人性，才使我们这些充满罪的人能够回到永恒的国度里。这个生命是彻底重生的一个生命啊，这唯有100%的神才能赐给我们。
对，这100%的神为我们每一个罪人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担起我们背负不起来的罪孽。所以说，耶稣若不是上帝，他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救赎，他也无法承受神对万民罪的愤怒。他是100%的神，同时他也是真人，这也是他道成肉身的奥秘。
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有神的完全的属性，我们才被认为是属神的呀。这样的我们才被神看为义，是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
是神无限的大能，全然的这种神性，使得我们口里、心里都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人性的罪有多严重，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需要这样的一位真神来拯救我们。 也愿我们父母啊，常常带着这样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也把我们这样的领受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真神爱着他们，在他们的人生路途上，他们才有莫大的依靠和盼望。
而且可能要借着各样的环境和机会，把这一位创造主、这一位救主随时随处告诉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子能明白的，他们的心比成人啊更纯净的。我们常常跟他们分享，把他们带到永恒救主的面前，他们。小小的灵啊，就会慢慢慢慢越来越渴慕认识耶稣更多的。
是，让他们从小对神的认识加深，对神的顺服越来越彻底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真的是神的小孩儿，他们也愿意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断的信靠神。
是。但愿我们的孩子在一生当中一直不断的渴慕认识我们的主，因为他真是从天上道成肉身来救我们的主啊！愿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好好的都来认识他。
那我们今天这期真理问答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新月。在上一次的路上时光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到了路德记当中的拿俄米。我们说到拿俄米在寄居的外邦之地摩押地所经历到了她人生的艰难时刻，她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 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寄居之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拿俄米就做了一个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决定，也是他在他人生的低谷、困境，甚至是在人看来绝境的生活环境里面，他的一个选择是返回神的应许地犹大的伯利恒。回归这个词在路德记当中出现了很多次，重要的是人的回转。我们在困境当中回转到哪里去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要开始来说一说路德记的女主人公路德。其实路德也正在经历她人生的艰难的至暗时刻。路德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并且她和她的婆婆拿俄米一样没有儿子。路德在当时面临一个选择，她的婆婆拿俄米准备要返回她的故乡犹大伯利恒。婆婆希望路德和她的另一个妯娌，也就是俄尔巴，各自回娘家去。从人的角度来看，拿俄米是在为她的这两个儿媳妇着想。圣经中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是拿俄米对他们的心愿。处在同样的生活境遇当中的两个儿媳妇路德和俄尔巴，他们两个都面临着一个选择，接下来的人生路要怎么走呢？俄尔巴和路德是摩押地的人，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是外邦人。这两个遭遇了相同人生困境的外邦女子，她们该如何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路呢？因着她们不同的选择，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见她们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的神透过圣经，也就是他自己的话语，在对历世历代的人来说话。今天的我们来看这两位年轻的寡妇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又会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当拿俄米发自真心地劝说两个儿媳妇各自回娘家去，希望他们能够在摩押地各自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再嫁一个丈夫。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中记载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一开始俄尔巴和路德两个人是说了同样的话，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当拿俄米继续地劝说他们两个回各自的娘家，因为跟着拿俄米回去在人看来是不可能有机会再嫁一个丈夫的。在这个继续的劝说之后，我们看见圣经说两个儿妇又放声大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圣经就在这里记载了两个人两种不同的选择。俄尔巴选择了回娘家，也就是摩押地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从此圣经当中没有了俄尔巴的记载，但是路德的人生却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路德说了一段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话， 这段话也是整本《路德记》当中的关键的经文。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路德和他的婆婆返回到神的应许地犹大伯利恒之后，他们的人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翻转。我们知道路德被神拣选，他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成为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之一。路德的这个选择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因为圣经说他定义跟随。路德的这个选择意味着他自己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和他熟悉的故乡，与此同时非常关键的是，他也离开了摩押这样一个拜假神拜偶像的外邦之地。路德要去到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需要重新的适应融入，并且他所去的犹大地，当地的人对外邦人是排斥的。他和他的婆婆，两个寡妇，他们未来生活的艰辛以及不可知的未来，他实际上已经下定决心来为他的婆婆养老送终。圣经中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他舍不得他的这位已经是寡妇的婆婆，他要跟随他，照顾他。路德在很年轻的人生一开始就经历了一个重大的低谷和困境，在这样的低谷和困境的时候，他这个外邦女子选择了跟随耶和华神，和他有同样境遇的他的嫂子俄尔巴却选择了归回摩押地和他所拜的假神那里。路德的选择是以他的婆婆拿俄米的利益为中心的，所以他选择照顾婆婆，为婆婆养老送终，他没有考虑自身的利益。俄尔巴他的选择是以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中心的，这是非常核心的不同。从人的角度，俄尔巴的选择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是神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在人生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以人的眼光、人的标准，还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呢？我想这个就是路德和俄尔巴他们的选择带给今天的我们的一个启示。诗篇第37篇第3至第6节当中这样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冬天已往日 水静止了，地上百花开放，林中百鸟歌唱，无花果树葡萄开花芳香，境内斑鸠呼唤，我各自在斗艳隐秘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